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明心见性里边有一段话啊，这个众生万般苦恼，只言一乱字，乱由彼量而起。见性人见闻觉知了了，不动念时，心对境是限量啊。这个限量，这个限量是
你能
说，
不能把这段话贴上来？
略令明心见性。
我先把，等我找到了。
好，
可以，
行。
好，太好了，好嘞。
我先给你贴上啊，它是读的这一段吧，这六类明心见性正其其用的。
这一段话就是说，不动念时，心境，心对境是限量。这个限量是不是我，就是理解的，是不是这个胡来胡现，汉来汉现。
你别想那么复杂，
哦。
不要想那么复杂，就是在原文句上看，看就是说的，一遍读不懂，再多读两遍。
这个地方就是多读让悟出来。
老师说，你按照原文来去理解啊，不要联想那么多。
对，就是不动念是吧？
对啊，不送念时心对境嘛，就叫限量。
那个
他
就是
已经
限
跟
量。
你说了，对。
句子动念分别是动不动？好，老师，那我，慢慢，我是就这样，
没事没事，实际上你有什么疑惑，你可以继续说，没关系。
我都到这儿有个卡点，我心想着就是，心对境是限量啊，这个限量，这个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再思量，
那不是有三量嘛？就是限量、比量跟非量啊。
是，行
我们五根它就是限量的，
啊，是，
一般我们的对境的时候都会起心动念，都会妄动、打妄想，跟着境界跑，那就不行嘛，不动念是吗？心对境，不动念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啊，不动念的时候，
对，好，
后边还有了，后边你再看不懂再说吧。
行，我就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对，好，谢谢老师，先这样啊。
我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聊天区发的，就是我看书总是看不进去。可
看
能
书
是
看不进去，
看二组的书，可能他带一些文言文吧，有些地方看不懂。就是平时就喜欢看点视频，听讲解，听语音。
我听你说看二组的书，对，它有文言的这种特点。很多师兄弟可能感觉到，不说艰涩，就是难懂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心性不明，靠思维，你的意思思维，你是不知道他说了点啥，你咋办呢？不是我们现在周二就是为这些，就是咱初修的嘛，入佛明中答问，那跟着那个学还不一定能学会了，对不对？你自己看，确实有时候有些师兄，或者说大部分师兄，他是有困难的，你跟着学呗。
就是周二的答疑是吧？
对，
周二周，哎，是周二周几啊？周忘
周
了，
四，哎，周
周五，周二
周四
是吧？
周五
周
有，
五，
周四有，哦，周五
周
有，
五是入佛明宗。
周二是金刚经，是吧？
对，周二
金
是
刚
金
经
刚
又
经。
难了。你可以跟着群里边有领学，就这也不是那么容易懂。
好的，我就是现在就。啊，看视频或
看
者
视
是语
频也
音
给
是
你
吧？
提个醒，如果你看视频，你看元音老人的，他是连贯性比较强，就是你别看那几分钟几分钟，你可
对，
能
我看那个上海的那个开
对，
始，
看吧，
行，好的，我想着是可能我这刚打坐，就是看书就看不进去，可能慢慢的后面上坐多了，就是心能静下来了。然后智慧稍微增加一点的看书，可能就能理解也看得进去了。
好啊，
好，
当然当然打坐也有用。
嗯，好的好的，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哎，老师好。
哎，你好。
哎，主持人好。不就是那个他有一个念的年龄的差距吗？不是一个念了40年或者另外一个念了10年。
我说的问题是在他自成是不是他那不应该是这样自成吗？
嗯
自心一处就这么念。
诚心就是那个求往生都帅，就是至诚心念那个每天念49遍就可以，就是无论念了多少年没有多少的问题，没有说哦他念了很多年他就没有这个差别。
这两个年纪的人开始念都能往生啊，为什么有问题啊？
就是没有说哎呀他修行的时间长了就是够了，积累够了，然后另外一个修行的时间短积累的不够，没有这个差别。
没听说过。
那不着相了吗？对，
我说的意思是自成宋池。
自成宋池。异性。明白。好的，那我就行，感谢魏老师。
这不你师兄有担心是吧？我感觉听你那说。
对，因为我怕，因为这个不是说一辈子都要吃这个吗？就是等灌了顶，不是修了白座以后就开始吃，然后是一辈子吃，一辈子都吃这个粥，就是临终的时候可以往生到都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就有年龄的差距，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没有年龄差距，从来没有人说过年龄以年龄差距来判断能不能往生，没听过，就别了，别这么想。
好的好的，感谢魏老师。
对，就像你去那个去个店里，你现在能去了，你很久知道一直没去，跟你现在知道立马就去了，它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就你愿意去就行。
没有说哎呀我念了多少遍你念了多少遍，没有这个要求就行。
没有，就是我们有的要求是每天吃49遍啊，就这个要求，没有说你得吃够多少啊，没有这个要求。
好的，谢谢啊。
不过念佛也没这个要求吧，念佛你看最后讲临终一念都能往生嘛。那他念的多吗？他没有啊，这是临终一念，那更多还有这个都沾不上边。
念佛这个是念佛，有的说反正还挺什么的，万里什么一二，万里二三的，有这么说的，也有说万修万人去的，反正
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说。比如说你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怎么说的，那不就有一条吗？就是你临终十念嘛，你都能往生吗？是吧？
对，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魏老师。那我放麦了。
好嘞。
他不是强调一直看那个视频呢是吗？
对，
看书也非常想看，就是看不懂。
对，老师是这样的，我就是很想多看一些书，可是就是一翻书就看不进去，确实。
你先这样子，你刚才已经说了，你看视频也连贯的看啊。另外就是你打坐用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修多长时间了呀。
我有100天了。
哦，修100天了，你坐上用功有没有哪一点的，或者是会不会就是能不能掌握住坐上用功？
我坐上，我认为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一坐当中中途腿会动一次，然后就持咒的时候杂念会特别多，就会浮想联翩，就会就上师说的就会就是。
那你咋办呀？妄念都。
然后就想，对，想妄念出来了，又是联想很远了，就赶紧又回来持咒。
把咒语听清楚，就这个事儿。
对，然后就后面就是我修六印的时候，第一是那个立起来手指总是靠在一起，第二就是总是昏睡， 就六印特别明显，昏昏欲睡的。
那个
刚觉醒的时候，手印就靠在一起了。
你说的是那个剑子，我知道中间
对
弄个小棉球，你知道吗？弄个东西，给它放到这剑子中间，它就碰不上了嘛。这元一老人教过这种方法，嗯。
哎，这个
放一个小球球，
看到过，要看到了我早早把它用上了。
对呀、啊，元一老人说，那我们那个早年修时上是给说过这个事儿。
嗯，
可以的小球。
哎，
我后面修的话，我就给中间夹个。
后来我听有一个师兄弟，他想的办法更好，我又忘了是个啥了。他正好就是，他怎么个给他固定的那个？
把绑起来吧。
他好像说的不是，我觉得他哎，他这个方法不错。棉花球我们知道呀，嗯，那
对，我们就弄个纸团嘛，
可能是双
搁中间嘛，嗯，
就不知道忘了。
我现在用想到的方法是，就是现在女生不是往脸上铺粉打粉扑，那个粉扑刚好是两个手指靠在上面的，
嗯，
夹着那个，
哦，
还挺好。
啊，那也行啊，那也行，就起这个作用吧。你坐上，你看你妄念那么多，就是那个妄念在那儿起的作用，你看不懂啊。嗯，
对，我就是第一是妄念，第二是会昏睡，就这两个问题。
不能睡。嗯，等你就是你发现又要进入那个瞌睡的那个状态，快了快了，那个时候你必须提高警惕，就是说那个警觉性要强，赶紧把咒语听清楚，甚至出声，啊，
对，
不让他进入那个瞌睡的那个状态。
对，
他一百多座了，他瞌睡，他你说进入瞌睡的那个状态，他手印倒了吗？散了吗？
哎，不散，但是倒了。
哦，那还是昏睡。
嗯，我现在调整了，因为我修六印是，我是4点钟起来的，可能是睡眠不足。我现在把不那么早起，就放在睡眠充足之后再去打，会好很多，就不昏睡。
好，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书，你不可能就是每一句话都看不懂，有的能看懂，那就懂了就懂了，不懂就放过去。就是这样子。
但是会出现看不懂就不想看了，就坚持不下去了。
对呀，所以我说你跟着群里学，有领学的。
好的，
就每天学一点吧，也可以跟着来学就行。
他每天就比如说昨天学了一点吧，他一个礼拜他不都能吃透，不能吃透也不是很容易。
对，这个功夫得一天一天来了，能急，啊，
说的对，
不急不缓，说的就是这个。
有一个师兄，可能是一开始用功太猛了，后来现在再也打不成了。哎呀，真是，
哎，那太可惜了。
一开始可能用功不太猛了，后来就怕了。
我感觉我好像，就是用功不太精进，坐上就是妄想太多了，有时候很长时间
才。那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你不是你说的这个，比如说你不打坐的时候妄念还少一点，或者是看不到，
对，
你打坐的时候妄念就多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妄念就是想的就是日常，你日常哎，明天该干啥了，或者日常发生什么事了，想这些。做计划，
那就是打妄想呗。本来是该那个什么，你听众，打妄想。
对，
那你这个只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把那个咒语牢牢的让那个咒语把你的意根啊抓住，它都必须的。
我现在我就想着是。我一上座，一有妄念，我立马就想，我现在是死人，啥事儿不用想，就一心打坐就好了，就回来了。跟死人一样，就这种想法。
要求是这样，不是 明白道理不一定不好做得到。
努
力做。
我就想，对，我就当时就想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下做了可以想，现在先不想，然后就回来了。对，比如就现在关照会比之前会好一些。
对，你坐下持咒持得好，坐下就能关照起来。
对，我还想告诉他，你现在修了大概就是百天吧，你说这个百座里边，他就一定已经有定力了，有功夫了。虽然你说有时候老跟着妄念跑，但是有一点是你体会到这个，我坐上好像妄念很多，坐下妄念没那么多，甚至我都看不到。那个说明我们这个妄念比你现在看到的还多得多，而你的心还没有定到那个程度，清净到那个程度。说的意思就我们虽然说坐上看见这个妄念很多，好像我念中念了，哎呀呀呀，有时候特别多，实际上你知道吗，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说妄念多，再一个是我能看见妄念，这个能看见，这个就是我们自心的用。能看见，这一下子，哎，智慧就有了。我们要盯着妄念，妄念生生灭灭，哎呀，那都快烦死了。
对，
如果你能听懂后边的这句话，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是初具智慧了，初具慧力，能看到妄念。只不过是看到妄念不理他，这个可能也做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也要这么做。你现在就从妄念多转一下，这个念变成我有智慧，我能看到你，我就是不理你，你应该这样啊。
对对，
一下子就轻松了，这样。应该是这样。
是的，老师，我的感受就是刚打完100座之后，其实就是最近这一周吧，我就觉得我的心情会比之前会好，还有对一些事的执着，真的会是减就淡了很多。
对，
以前就是自己的心在扭吧，就看不惯的事情，我就对孩子的执着嘛，我就特别执着，他这件事应该这样做了，他没有做，或者是你这样做一直下去，对你未来影响会很不好，我就执着，就担心他，操心他，现在这个劲儿就小很多，没那么执着了。
所以妄想执着松动才是我们用功的那个什么呀效果。这个再一个就是你要从那个刚才盯着妄念转到我能看见妄念。
对，就不管妄念多少，要在这个上面去，关照也很重要啊。慢慢的，师兄坐上用功，坐下就能用上功了。慢慢，
好的。我有时候在坐上坐的，我认为是坐的比较投入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的手，本来咱手掌是相合的，但是我会觉得我的手是背对背的，就是这种感觉了。
哎，不理他，那是个幻境。不理。
对，路上就管一件事。师兄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反正师兄有问题，像你刚刚上座嘛，包括马上进先座，有问题就问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你得跟着老师来，这比较重要。自己对，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的师兄，挂完顶之后消失了，然后打完先座了，然后这个先座也不知道怎么用功，那就不好了。对，
如果你盯着那个妄念，跟着那个妄念反复的为那个妄念，被那个妄念拉着跑，这样那样，那你就是不会用功，知道吧？你会用功应该是我们祖师说的这个，你为一个妄念，它早晚会起起灭灭的，生了就会灭掉，你为它在那叫什么真儿啊？你看看是不是？
你看看，这是正题清百折。
对。
说，哎，这是第四折是吧？我 看写那个
诗。定啊，坐上未用功，不是有九折吗？九个。
嗯。
条，
嗯，
这是
第
四
条。嗯，心上变化如祸，心乱如麻，思念如潮时，只要一觉，即故道咒，自然前念顿消，立刻归空。那么后面肯定啊，又会起嘛，又有心乱，能自己觉知者啊，此觉知即是初始之灵智啊，名曰始觉佛光啊，由觉知而分明啊，了了分明，又分明而心不疑，久之心已静，接而心不夺，虽入不动地啊，由此坐善，静极而定啊，由定而出发之慧理啊，正进攻时，若怕乱而不敢再坐啊，这大悟矣。啊，如果这个时候就刚才师兄这个情况嘛，啊，觉得这个我是不精进了啊，啊，甚至说觉得自己是不是退步了，这样做多了是不是退步了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误啊，很大的误区，很大误啊。师兄，你以前看过这一段吗？
我看过好几次，在这个。
哦，
啊，都是厉害。说这个退步这个，我最近这个坐上这个。妄念纷飞，也有时候跟着跑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不管他，也没有说是自己没有认为自己退步了或啥，我接着就是持咒就行了。最近明显感觉比以前最近这段时间吧，就乱的坐上，啊，
乱
妄念纷飞，
乱，
我也没理，就是持咒，发现反正我就持咒。
对对对，有什么要问老师的吗？
没有，没有什么问的，我是。看看别的师兄有问题吧，
嗯，对对对，其他师兄有问题可以问啊。其实这个讲的还是蛮细的，就是讲的很细，所以有时候得对照来自己啊来看一看。
心不夺嘛，哦，就是不被境界拉着跑，你的心不被那个境界拉着跑。
对，我就是。等于是成为就跟着跑了嘛，不自主了嘛，嗯，分明太慢啊，哦，这个师兄是打多少座了？吃素印，哎，好像以前听过看到过，那刚才老师跟你讲了这个不夺的意思，师兄听到了吧？
900多
哦，900多哦，
告诉你了，
嗯，好嘞，啊，900多快满千座了。
你知道吧，还换一个说法，
嗯，
就是心与境相接，就是你遇到境界了，心不夺，就是说对境不惑，那再换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有定力了啊，就是一回事儿。嗯嗯，
就不跟他跑嘛，也就这些。
哎，对，这就900多，他肯定是有很强的定力了，已经。
对，从观照起说的也就这个嘛。嗯，
是
这个，起码是外境，肯定你是不跟着他跑的。跟着他跑，那就是说明这个坐下你就用功就没法好好用功了。嗯，
你死死不被这个境了。拉着跑，就是说不随境转啊，如果死死能做到，那就是不动地了，你看看，打地都动地。对，
嗯，师兄听到了吧？嗯，好嘞，
那不动地就是死死处处那个心都不被那个境拉着，就是转啊，不被那个境牵着走啊。
有不动地可以，嗯，可以查啊，那得有解释。
这个才叫真正的定。我们说对境不惑，指的就是这个。哎呀，这不上他的当，不会被这个境界拉着走。私自这样就是不动地了。上师说的，嗯。
哎，那老师不动地的话，他是了了这个分段是吧？但变异还有，
变异还是有。
老师，您刚刚说的那个不动地是啥意思？
不是刚说过？
您没听到吗？
说了一大串儿，就是对经不惑。哎呀，这个境界总不上境界的当，不会背的那个境界，不会被境界拉着跑。说细一点，就是说你遇到这个境的时候，或者遇到事儿的时候，起了好坏之念，然后再做取舍，这就是跟着跑了。我死死不会这样。
那我最近打坐哈，我跟老师我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我打坐是啥？原来就是打坐一直都是一坐顶动的次数很多，就是我打坐的质量很差，很不好，我腿不好，腿一直都不好。
没可以不好可以坐高点儿。
然后后来吧，这腿就有病了，就是得那个什么，就半月板，但是也不是那么特严重，但是就说的不能久坐，说久坐得的怎么样。后来哎呀，有段时间我还行，我说这怎么办呢，又不让久坐，也不能盘腿。后来我就直着腿就伸开腿了，我后来我就想啊，我说好，我就听那答疑这里，我说有人说的还能躺着打，那就直开打呗，腿直开打就是也是还是动，
躺着打是直的，他就是坐不住，坐不起来，比如说动手术啊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有困难。
是的。我说哎呀，那我这不能久坐，不能盘腿，那我这伸开打呗哈，也提醒了我一下，想起这伸开打就质量就更不好了。但是我伸开打后来，然后我一直打坐吧，就是个手这个胳膊能往下掉，就是师兄们通常都犯那个病，就是你看他手也没闪，但是呢他老是吊在腿上。有的时候没睡觉他也
昏了，那昏了昏了。
完了一直打坐，现在我都500出头了，就觉得每次上座吧，这心里头就惦记这个手，害怕手扶，就是又手印不倒不闪，又怕他手印倒，又怕他手印闪，就是心里总担心这事儿，总惦记这个事儿。
你接好了就不管手印的事儿了，发现他闪的时候回复原复位就好了吗？担心他干嘛？
就是有这个毛病，老担心他倒了啥，
那怎么
念就是个毛病。后来这个腿我就伸开了，这以后就检查的腿有病，我就伸开腿打坐。后来我就买了个皮球，买了个气球，搞那个围巾绑在这个前面，哎，我就打坐，这回手停在这儿了，这回也不倒了，也不惦记了。哎，这回打坐感觉还挺好的，觉得挺清晰的，妄念呢来了也知道，知道呢，知道赶紧就念咒，知道赶紧就念咒，来了去来了去的这样。我心思我这个知道这妄念这么多，我说这是我打坐质量不行，这样直开腿不行，我先我问问。
听到了你说的，听到了。后来不是已经改那什么了，改观了，就是说你念咒能听清楚了，就不管他了呗。那个腿本来就没有要求，像你这对腿没有特殊的要求，像你这个腿不是你已经找到处理的方法了。或者坐高点儿，那你不能盘怎么办呀？那你就伸呗，伸开呗。
这样都不能去打气去啊，
打气也没有人对你这个腿有特殊的要求，
也不太好，也不是影响大家，也
要好啊。那我的腿那就是不是有毛病了吗？他也不会对你腿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们是修心。
行，我这是
好好好好。
好，老师，我现在这样，等我有详细问题我再问。
你找到解决方法就可以了。
嗯嗯。
老师好，我这会儿又有一个问题。
嗯嗯
嗯。
我现在很快就要上天座了，我时间比较充足。就是上天座的话，比如说就是二运是打一天嘛，然后四运是六天，那是我当天，比如说我今天是打的是二运，我时间多我继续打二运。然后明天时间多就是就明天
加注，袁英老师给出了加注的方法，它是有具体的方法的，不是你说这个。
我具体我还不知道怎么加注。
你这一天第一天打二印，要想加注换修六印，后六天都是四印，印加注加二印换修二印，这点能明白？能不能明白？能吧？先打四印嘛，后六天你不都是四印吗？
对。
你要加注，要换修六印。
加注换修六印。
哎，对，你不是？哎，对，我说错了。后六天打四印，换修二印。
意思就是我后六天我是修四印的，但是我有时间要还有俩小时，我就修二印，是这样吗？
对对对。
如果二印这一天我就修完二印了，我还有时间，那我就修四印。
是的，就是你这一天最多只有一个二印，你这一天不管多加几注，你从第三注开始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哦，
一天只有一个二印。
那我就是可以，比如说要是连坐的话，四小时我。我这一天就是二印的这一天，那我就连做了四小时二印。
那也可以。
如果是分开做的话，就是一个二印一个四印。
哦，对对对对对对，这样比较好。嗯。
哦，行，那刚开始肯定是分开做，因为不知道自己坚持能不能坚持四个小时。等觉得有把握了再开始时间。
他可以这样。你比如说你第一注吧，你那个周先打了二印，这一礼拜啊先打二印，你又想加注，你这个二印你打两个半小时也是可以的呀，三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只算一注。
啊，我还以为必须得四六八这样二二的加。
不是可以的，那还算你一注吗？还是，甚至说你还算你这一天修过打不住了，你管你打几小时都。
对。对，我们群里边前两天有个师兄一次做二十个小时，太厉害了。
哪个群呢？
就是一个小钱群。
小钱群他说。
小钱这个金钱的
钱群啊。
嗯。
啊，小钱群啊。
我不知道。钱太多了。
对，这个不能勉强，就能打没问题，但太勉强就不好了，太猛了就老师也说过嘛，后面就断的，后面就提不起劲了啊，有很多的。先做可能
没打。那个师兄他做二十个小时还没有觉得哪不舒服的，就很厉害了。
做工好，你就说了。
嗯。
群里边人都在赞叹，确实是很厉害。
修了多少座了那个师兄？
哎，他修多少座了？今天那个史师兄也在这个会议中，史师兄知道吗？他好像也还没修多久。
哦，拉到大碗茶的群里了。嗯。
哎呀，对啊，嗯。
是这样说吧，定力看来不缺了，慧力了，不知道他的情况。
他发心也特别大，他说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多岁，已经救助了十几个孤儿，还经常去养老院，就是慈悲心特别。
不好事儿。
嗯，挺好的。
灵敏心，不，这个事儿不能乱说。
嗯，反正他的发心就是救助众生的。
你给他送到孤儿院，他就烦恼就断尽了，还是苦就没有了？
他是有孤儿，他可能用金钱去那个救助他们，帮助他们。
嗯，
做好事嘛，
做好事，
对，善心发善心，做好事，
升天，好事做，纯善者升天。
这种可能他就是前几世他都修得好，这一世一来他就心特别善，遇到心中心没有怀疑，立马就上座了。
嗯，真好。嗯，
现在不说，现在不说，我不了解他，不给他下定论。
嗯，
回来见了再说吧。
后期他可能也进咱们这边来学习。
他是谁呀、啊？他不知道跟着谁修法，咱不知道。大善人，
行，
好，
好，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好嘞。
师傅晚上好。我想问师傅，就是你看那个说，扔刀上阵也不忘见信，那就是真的就是做到一切都那个啥。他就不着在相里分别好赖了，是吧？好坏事了，是吧？
说这个了吗？是说那个轮刀上阵也得见之。
我的意思就是说，轮刀上阵那不是就是生死嘛？你众生不是含在这个境上转嘛？有好坏事嘛？那就是轮刀上阵见性，那个就是他就不着相了嘛，一切都是虚幻的，他就不在相里住了，不是？
你想学这吗？
不是，我是想理解这个意思，是不？不是我想学。
我看着你就是，
不是，我就是想这个问题啊。刚开始我修行的时候，不是，我见就是那个有些师兄说是的分。别好坏事儿，但是不跟着念头走。可是我琢磨着是万物平等啊，你分别好坏事那不是就有分别了？
说善分别而不住，
所以说我是不分别还是分别不住，这搞不懂了。
我不知道你、
啊、不说善分别吗？没有说不分别，善分别而无助。
不知道他在想干嘛，我不知道他。
轮刀上阵哦，易得见之也不是理解、
不是理解，那不是就是真正见性了就能做到了吗？那不住相了吗？那还轮刀上阵，那不就是生死吗？
原地都是我们的真心。
那就没有生死。我就是问这个轮刀上阵、那个、
众生也没有生死。
那不是住相了他就分别生死了吗？不是就这样，
分别也是假象，他那个就是他在那儿分别也是没有生死，他也不知道。还是我们自性在作用。
那就是还是着相就怕嘛，怕生死嘛。
没有
啊，知道见性了
他
本来就不生死，
怕不怕都是没有生死。
懂了，师傅，知道。我下了。
魏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你好。
魏老师，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魏老师。就是说那个像净土里面的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吧。他那种观相念佛的，是不是观一尊？比如说，阿弥陀佛的像，或者是观音菩萨的像？
他那里边有具体的有。
对，
具体是什么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观的话，就我们现在市场上看得到的那种观音，比如说那个像是
什么？那不一定
啊，
我觉得那不一定。它是个像的行吧，
有的是观报身的，
比如我们平常看到的画像，观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种，就是说选一个自己任意，就是说就观想那种像吗？还是怎么？
他是有时候我听说的，我遇到是，他面前放一张像， 开眼闭眼都要见着这相，观成功了，他就会闭眼也看到，开眼也看到。嗯，
师兄，你看一下《观无量寿经》嘛，里面有，
观
是观报身啊，那是观，不是观，对，观大势至菩萨，观观音菩萨，然后观阿弥陀佛圆满报身。嗯，那可不是，你可以看一下经文上有，他有这个说啊。那圆满报身那是很大的，
对对对，我就是说，比如说我家里老人他，假如他问我什么念，我叫他念佛，他问我那观音菩萨什么样子，那我怎么跟他说呢？
那不随时都有能见到观音菩萨，
就是我
们
那个像嘛，画像嘛啊。
哎呀，那个观音菩萨太多了，对吧？什么十二面观音、
千百亿化
观音，对呀、啊，千百亿化身，那太多了。
那如果他到时候接引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种画像，以那种形象来度化我们，是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那这个我那个诸位你知道不知道具体的？
那随你的心量了，你心量大还小啊？你心量小，那就是
他刚才一说报身，
在接引你嘛，对啊。但是你要是因为他有四种念佛方式嘛。
对，
像你看《观无量寿经》里面讲，他讲过，
嗯，
就他有他很仔细的，比如说先是观水嘛，日出日落，
对，
然后一步啊，对，他很细的，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一下给你讲清楚，那个经只有佛自说，是吧？那是佛自己说的，那没有人说能问出来这些问题的啊。
他你老人家，我觉得。他都知道的，哎呀，至少看过西游记吧，是吧？
那对，那我们因为像菩萨这像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平常电视上
都是观世音菩萨吗？嗯，
对啊，
他
看那个像就可以了。
对，
嗯，
他直接念那个符号就行了，是吧？你别教他观想，
嗯，
觉得。汉人呢，他很难那个什么观得起来呀，那个观相。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根性，他要念佛，他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可以念佛，嗯，念佛号，
念佛号，
嗯，
这个最简单。
家里老人他们也不懂什么嘛，是吧？你跟他讲这些道理，他们也听不懂啊。
那我们知道最清晰的用功就是那个六字大明咒，也很简单嘛，很简单。
嗯，
观音菩萨嘛，嗯，四臂观音法，那个作用很大，有六种，嗯，这是我们比较清晰的，用功方法，具体的那就是按照那个心中心的祖师开示嘛，就可以通用，嗯，你要说念佛的念到究竟到什么程度，他还得去找一个跟他相应的师傅，或者。他能念也按我们元老人讲的或者祖师讲的那个净土方面的开始，他也可以啊。
嗯，
你不能光让他念，他遇到问题你还能帮他解决。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祖师说的。
对，我们有一个那个
阿弥陀佛庙
许愿字了，对对。弥陀大法，
弥陀大法，对，就这一类嘛。
对，这就对他只接那个阿弥陀的那个印嘛，然后来一个小时念这个念佛号，
也可以。
还有仪轨，
念、
嗯、也可以，
念七遍等于念阿弥陀佛1000遍。
这个你就
好的，谢谢老师。
这个时候，魏老师讲的按照祖师的方式做嘛，嗯，
对对对。
就师兄讲的观相念佛，好像现在是没有，我都没听过有现在有这样的，嗯，
汉人这种
观得起来，对，能观得起来，
不容易。
我平时打坐就是闹铃响了，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平时打坐就是没有那种昏沉那种感觉，从一开始就没有。然后上座之后就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然后就是，嗯，忘 妄想有吧，但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只管咒语，然后就是闹铃响了，我就不想下坐，闹铃响了我就很抗拒，就不想下。
那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就是原因上是说的，就是上座是那种快乐的感觉已经来了，
快乐了那种感觉，可乐了你都不知道。
那已经到了上师说的后面的快乐那种感觉了，感觉了。
对啊，打完就可开心了，打坐也开心。
那你坐的上，
对，
上面那个你坐上座的时候腿疼不疼不疼啊？就是腿麻胀什么的有没有？
他疼什么？
啊？
那是残液，他疼什么？
嗯，对。
那这个地方他应该就是
很长月了，
这个王琴的王琴了，这个要空乐明理，这是乐呀，空乐明，估计你都有。在这个时候要用张的慧力遣除空乐明，就是不理他，把咒语听清楚。
对，我上座就是只看咒语，别的什么都不理，不管什么境界，我
都不想下坐，该下就下。
就是下坐就难受。
为什么下坐就怎么难？
就不想下嘛，闹铃响了，还就是说还得下坐。
一定是难受，就是不想下坐，这个难受。
对对对，不想下坐的难受。
就是因为坐上太快乐了，不想出来。
嗯，
对。
对对对，是的。
对，他就是身体残月了，他说他一打坐就那个气全都给他拖起来了，就特别的那种轻松，他是享受你知道吗？他就是享受。我跟他说，我说现在可以这样，就是你后边然后还这样，这就是个坑你知道吗？不能直接。
他现在已经都享受了嘛？
他现在已经享受了。
他这个地方真是。如果要是了生死要见性，这条路是走不通。嗯，
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以后为什么还会增这个什么喜乐厌恶？不应该这样吧？
这祖师都教示你，这种情况就别打。
对你好好听听师母跟你说的啊，你一定好好听啊。
好，我改。
嗯，
师兄，这个师兄问您是双盘吗？
什么叫双盘？
就是两个腿都弓起来，
我是散盘，
散盘了。这个师兄就是在就是前几世都修了很多事了，太厉害了，应该不是一世的功
夫。这是禅定功夫，这是禅定功夫。这个这跟我们说的大定，它还不是一回事儿。要清楚这个事儿。
对对对，现在就是一直赞叹，就是还是说是打坐的功夫，其实它跟那个见性还是不是一回事，是吧？不怎么，只是说
他是说那些打不了坐的人，你要赞叹这种，
对，不是
打直坐在上面可不好，
对，顶多是赞叹这个地方。
知道，
因为你要对这个坐到里头不好出来，
我没有坐在里面，我以后不会